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面临越来越严厉的制裁之际，有迹象显示中国的一些企业正在听取中国政府要他们谨慎行事的告诫，重新考虑他们和俄罗斯的商业合作。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国有的中石化集团已经暂停在俄罗斯的一项大型石化投资和天然气营销项目的谈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认为，目前这个时候对中国因其与俄罗斯的联系而对他进行制裁是不必要亦都不适合。路透社星期五3月25号报道说，中石化这一家亚洲最大的炼油商叫停了一项在俄罗斯的可能价值5亿美元的天然气化工厂的投资，以及在中国销售俄罗斯天然气的项目。北京一再表示反对制裁，坚称将与俄罗斯保持正常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并拒绝谴责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亦都拒绝称为入侵。但在幕后，政府正敦促中国的企业谨慎对待在俄罗斯的投资。俄罗斯是中国第二大石油供应国和第三大天然气供应国。据直接了解这件事的消息人士称，自俄罗斯一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三大国有能源公司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和中国海洋石油一直在评估制裁对他们在俄罗斯几十亿美元投资的影响。在这一场危机中，企业将严格遵循北京的外交政策。路透社援引一家国有石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话讲，在新投资方面，企业未有任何采取主动行动的空间。两名知情人士说，中国外交部本月召见了这三间能源公司的官员，评估他们和俄罗斯合作伙伴商业关系和当地的业务。网上泄露出来的一份文件显示，位于太平洋中部的所罗门群岛准备与中国签署一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允许中国军人和军舰进入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政府一直对协议内容保密，直到这份标为协议草案的文件在礼拜四出现在网上。文件称，所罗门群岛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确保投资环境安全的需要，同意和中国展开安全合作。路透社说，这份安全协议是中国在争取进入被美国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视为后院的努力中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据美联社的报道，协议草案文本包括的内容有，中国将可以向所罗门群岛派遣警察、军事人员和其他武装部队，帮助所罗门群岛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等任务。中国军舰可以在所罗门群岛停留，补充后勤。中国需要在公布的联合安全安排内容上签署。曾经担任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节目主持人的澳大利亚籍华裔女记者成雷，在被中国政府拘押一年半之后，将在下个礼拜四3月31号在北京出庭受审。成雷曾经是中国环球电视网或称央视国际台上的一个经常露面的节目主持人，但自2020年8月起，他就突然从荧幕上消失。他的家人在开始七个月里面完全都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中国当局透露，这位两个小孩子的母亲已经因为涉嫌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而被捕。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审理成雷泄露国家机密案的法庭将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具体的开庭时间是下个礼拜四上午9点。澳大利亚外交部未有就这件事回应传媒寻求评论的要求，但是澳大利亚政府此前一再表示，成雷案件缺乏透明度令人关注，而成雷的家人则始终认为他是无辜的。加拿大籍荷里活影星基鲁里维斯因本月参加一场由西藏之家举办的音乐会，而令到他的影视作品被中国多家串流平台下架。目前在中国最大的串流平台腾讯视频、优酷和爱奇艺上已经找不到老基里维斯的任何作品。最先报道这件事件的洛杉矶时报星期四3月24号报道说，腾讯下架的里维斯影视作品至少有19部。路透社星期五的报道说，虽然在微信上仍然可以找到黑客帝国的系列影片以及里维斯的其他作品， 但是搜尋李維斯的英文姓名或者中文譯名已經沒有結果。路透社曾經聯絡愛奇藝和騰訊尋求評論，但是都未有立即收到回應，而李維斯的一位代表亦都沒有對此作出評論。李維斯主演的《生死時速》、《疾速追殺》、《黑客帝國》等電影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都非常受到歡迎，但是現在在中國的串流平台上搜尋這些影片得到的結果幾乎全部都是不能夠找到相關的視頻。由於中國官方一直都未有這件事作出任何公開的宣示，目前不清楚李維斯的作品下架是由於政府部門下令所致，還是串流平台的自我審查行為。中國疫情仲喺度持續惡化，官方星期五3月25日報告嘅新增病例接近5000宗，上海疫情防控遭遇新嘅挑戰，病例數量繼續大幅攀升，一名女護士生病被醫院拒收而死亡，引起強烈嘅反響。中國國家衛健委星期五通報，全國新增病例1366宗，其中本土感染病例1301宗，另外新增無症狀感染病例3622宗，新增病例和無症狀病例兩項相加，新增病例總數為4988宗。中國的新增病例數字不包括無症狀病例，而在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將這兩類都計算入新增病例之中。中國衛健委的疫情通報說，本土感染病例主要集中在吉林省和上海市，吉林長春市576宗，吉林市528宗，四平市6宗，共1110宗，上海只有27宗，但上海的新增無症狀病例卻高達1582宗，比前一日的979宗出現了大幅度的增加。這些無症狀病例分布在闵行、浦東、新區和徐匯等16個區。中國一直都堅持清零抗疫方式，當新增病例達到某一個規定數量時，地方當局就可以採取封城措施，同時啟動全員檢測和對檢測陽性者實施隔離。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多亏了普京，北约从老死亡去到满血复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月24日星期四说，北约领导人批准将会加强北约东翼的军事态势，并同意制定长期威慑和防御计划来到应对新的安全现实。在距離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北約老死亡的言論2年多的時間內，由於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一記電擊，北約再次有了明確的戰略角色，滿血復活了。據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報導，斯托爾滕貝格在北約領導人特別峰會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說，由於俄羅斯無端入侵烏克蘭，北約30個國家的領導人批准在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同時，批准在度同烏克蘭接壤的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文尼亞等東南歐地區建立4個多國戰鬥群，以加強北約東翼的軍事力量。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歐盟與北約事務項目負責人艾爾曼拉加德克話，幾千人的兵力部署不足以威脅俄羅斯，但這個顯示北約威脅和抵禦俄羅斯的意願。他說這個並不是要阻止俄羅斯人的潛在入侵，而是為了令人相信俄羅斯的入侵會被阻止，會遇到相當多的盟友的對抗，我們應該更加關注的是字裏行間的意義。這個就是北約樂於將他的態勢轉移到去東邊，而不是特別擔心北約在1997年同俄羅斯所達成的協議。北約同俄羅斯1997年簽署了並無約束力的北約俄羅斯基本協議，對雙方的互動和行為作出規定。星期四在被問到北約的動作是否背離了北約俄羅斯基本協議時，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動就已經公然違背了北約俄羅斯基本協議的原則，背離了他原有的承諾。白宮在星期四的峰會之後發表聲明說，這4個新的戰鬥群的建立是一個強烈的信號，亦即 我哋會集體防禦同捍衛北約嘅每一寸土地。至此，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北約東翼將有八個多國部隊組成嘅戰鬥群。俄羅斯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半島之後，北約就已經在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波蘭建立了由坦克、防空、情報和監視單位提供支持的多國戰鬥群，任期被延長到去2023年9月的斯托爾滕貝格說，北約領導人還同意重新制定更為長期的威脅和防禦計劃來應對新的安全現實。峰會之後的聲明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是幾十年來歐洲和大西洋面臨的最嚴峻的威脅，打碎了歐洲的和平，並製造極大痛苦和破壞。斯托爾滕貝格列舉了北約將會在東翼進行的海陸空軍事部署情況，他說，在陸地上，我們將會在聯盟東部將會有更多準備就緒的部隊，配備更多預先部署的裝備和補給，而在空中呢，我們將會部署更多的戰機，並加強我們的綜合空中和導彈防禦。在海上，我們將持續擁有航空母艦打擊群、潛艇和大量的戰艦。目前在北約東翼大約有40,000人的部隊直接隸屬北約指揮部，美國有100,000軍力派駐到去歐洲。除此之外，斯托滕貝格說，北約還將會加強網絡防禦能力和應對可能來自俄羅斯的生物化學和放射性武器以及核武器的能力。他說，今年6月舉行的北約峰會上將會有更詳細的計劃。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拉加德克說，北約的這些部署和安排對普京來說應該是一個噩夢。與莫斯科在烏克蘭戰爭之前向北約和美國提出安全保障方案截然相反。根據2021年12月份俄羅斯公布安全保障的方案，俄羅斯要求北約國家有義務排除北約的進一步擴大，包括排除烏克蘭加入，並放棄北約在烏克蘭、東歐、高加索、中亞地區的任何軍事活動，以及北約限制中短程導彈部署等。美國駐北約大使朱利安·史密斯星期三在大西洋理事會說，這一場危機是跨大西洋夥伴的非凡時刻，因為無論是向俄羅斯施壓為烏克蘭提供支持，定是制定加強北約東線的計劃，北約都表現出團結和決心。他說，我們看到幾乎每一個北約成員國都站出來了，向東歐調動部隊、艦船和戰機，來確保我們共同應對盟國的安全需求。3月17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一次大型的記者會上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為北約撳了一次電掣，一個覺醒。馬克龍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歐洲邊境構成威脅，將會有助於明確北約的戰略角色，這個同佢喺2019年有關北約一直言論形成對比噶。當年嘅11月，馬克龍喺接受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採訪時話：北約正在經歷老死亡。佢話，一方面歐洲國家內部缺少戰略嘅協調，另一方面北約國家當中，美國同埋土耳其喺好多問題上都有矛盾。呢啲都係北約嘅現狀。佢仲警告歐洲，再亦都唔能夠依靠美國嚟到保護北約盟友，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嘅戰略定位。馬克龍嘅呢一番話，當時喺美歐激起強烈嘅反應㗎，仲遭到當時嘅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同埋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嘅嚴厲批評。不過，俄羅斯則對馬克龍嘅言論大加讚賞。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將馬克龍有關北約老死亡嘅講法稱為金玉良言，對北約現狀的準確定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北約成員國波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馬上啟動《北大西洋公約》第四條，在聯盟內部就其安全關注發起磋商。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拉加德克說，這個事例最能夠體現北約不再處於老死亡狀態。《北大西洋公約》第四條規定，當北約任何一個成員國家認為任何一個盟國的領土完整、政治獨立或者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北約成員國就應該對此共同協商了。這個被視為僅次於公約第五條， 第五条规定，一旦确认成员国受到攻击，其他成员国将会作出即时的反应。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主任巴里伯维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老死亡应该是马克龙为了政治目的而发出的言论。他认为北约从来都没有老死亡，而是随着安全环境的改变，北约在一步步适应和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不过普京的侵略行径确实重振了北约。他说这个无疑有助于将北约和美国与所有欧洲成员国家联合起来，不单止是北约，还包括芬兰和瑞典。普京的威胁以某种方式唤醒欧洲，因此他们的国防开支增加了，还有其正在发生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场悲剧，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令到欧洲国家更有动力为彼此的集体防御做出更多的贡献。美国兰德公司兰德空军项目战略与学说部主任高级政治学者拉佩尔科恩说，普京令到北约回归到创建的初衷。他说，如果我们回到北约建立那时，北约第一任秘书长克斯廷斯伊斯梅曾经讲过，北约的初衷就是令到苏联人出去，令美国人入来，让德国人安分。如果你再看看北约的现状，因为普京在乌克兰的动作，他已经变成了让俄罗斯人出去，让美国人入来，让德国壮大。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说，很多国家在峰会上宣布了自己增加国防开支的计划。多年来，欧洲国家一直都抵制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批评，抵制后者提出的将他的军费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以上的要求。最大的惊讶是来自德国。2月27号，德国总理索尔兹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宣布，德国国防军将会获得10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国防现代化。同时，从今年开始，德国每年用于国防的开支将会超过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2%。 传媒认为对德国来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德国从此将会被推上军事强国的道路。而未来这个欧盟最大经济体处理国际和安全问题的方式将会发生彻底的改变。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科恩说，这个是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时代很难想象的。他说，现在很多人都希望德国能够变得更加强大，担负抗衡俄罗斯更大的角色。他说，按照目前的状况，德国军费将会成为欧洲国家之首。在德国宣布增加国防开支之后，丹麦、罗马尼亚和波兰也都纷纷宣布将增加国防开支，令据报到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家也都将会提高军费支出，从而达到北约规定的所有成员国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的指导要求。预计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也都会表示将会考虑增加国防开支。北约成员位于波罗的海小国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则再次推动北约增加在他们的领土上的驻军，并使之永久化。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警告说，北约驻军虽然得到加强，但是亦都难以抵御俄罗斯的大规模入侵。拉脱维亚国防部长阿尔提斯·伯克里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我们想在遭到攻击的第一时间就做好了保卫国民的准备，如果你想令到拉脱维亚公民与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公民一样那么有安全感，这样北约就必须在这里有永久性的驻军，就必须在这里配备更强火力和战斗力。不单止是北约，非北约盟国的欧洲其他国家也都在行动的。欧盟与北约有21个成员国是重合的。欧盟国家国防部长星期一3月21号在布鲁塞尔通过一项期待已久的战略指南，强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大力强化欧盟的防卫和战备。在重新改写过的文件中，战略指南首次直接点名俄罗斯为侵略者，而且对欧洲构成威胁。欧盟战略指南计划组建一支5000人的欧盟快速部署部队，以便在2025年前在并无民意支撑的情况之下迅速部署这支无快化的部队。除此之外，北约还有进一步扩大可能性。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士放弃中立国家地位，加入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欧洲中立国芬兰和瑞典在冷战期间与冷战之后的几十年中都对自己的中立国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俄罗斯大军入侵乌克兰的事件却改变了这两个国家民众的安全观，他们愿意并要求加入北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乌克兰战事已经持续了成一个月，未见有终结的迹象，全球各地都关注当地情况，包括香港记者在内，亦都有到乌克兰及邻近的波兰采访，近距离去观察战事的发展和难民的情况。在乌克兰采访的香港记者陈子旭讲到当地危险和守望相助，而在波兰的胡展则看到难民的苦况和希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身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大约一个星期的香港记者陈子旭在接受访问期间忽然话要暂停一阵，原来是旁边的日本纪录片记者提醒他已经是晚上七点，要将灯光较暗，以防有追击手对他们开火或者有任何危险。
夜晚发片中宵禁后呢，其实就理论上就政府就強烈建議你啦，就呢度熄燈。即係舉個例子，如果假設你同我做 FaceTime 啦，呢度嘅八點鐘之後咧，你係唔會見到我，因為係熄燈。
佢話：佢之前身處烏克蘭西部最大城市利沃夫，當地聚集過千個記者，但好多唔會再向東邊進發。雖然當地時常都有空襲警報，會令人有恐懼感，但唔少人生活如常，可以買咖啡同去餐廳食飯。但当他转到基辅，见到市内的商业活动几乎是零，只有超级市场在运作。在每日晚上八点到第二日朝头早七点的宵禁令之下，超市五点钟就会关门。据他观察，基辅是大城市，在战火之下接近一半人口已经逃离，街上好少细路。市面未至于严重炸烂，但到处都是受震波影响碎裂的玻璃。他在基辅见到最多的是由当地部队设立的路障，揸车每五分钟左右就会遇到一个，要检查他的证件。因为有不少所谓的破坏者偷偷进入市内拍摄路障位置或者偷运武器。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实施军事宵禁，时间由24到36小时不等。陈子旭身处几乎外围的伊尔平，之前战况甚为激烈。他说他持有国际记者联盟的证件，又有乌克兰国防部的记者认证，虽然在军事宵禁期间可以出外，但路上的军人都会劝告他回到安全地方。
整个气氛都比较紧张，你可以说这里其实基本上可能就是宵禁的，你会宵禁的时候因为整个城市实在太静你都会见到基本上的枪声，即间中你会听到铃声枪声。
陈子旭说开战初期市民在地铁站暂避的情景已经不复在，留下的人都会在不同形式上面帮忙，例如是帮助军队为他们煮食。现时乌克兰西边到基辅的铁路仍然在运作，货品仍然可以运入基辅，虽然很多东西都缺货，但超市仍然可以买到烟肉。
因为开战的头一个礼拜呢，人就即比较恐惧啦，现在留下在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准备。
他又说
其实在这里耐了，我想你如果你过来住两天，你就会分不清是边边海边边，即是乌克兰军开火还是俄军开火啊，开是开边只啊。其实冇，即是想真呢都几荒谬，即是一个即是你呢度啲人识分识分，系步枪声啊、手枪声啊，定系即系一个系咯咁样，系炮嗰阵你开炮定系边边开炮，有冇击中嘢啊？其实都听得出嘅啲声。
怕火容易分辨，怀疑是俄罗斯放出的假新闻反而是难题。陈子旭说经常会有传言说俄军今日会攻入基辅，听日会使用核武器，导致人心惶惶。战事已经持续一个月，不少人相当厌战，希望丈夫、男朋友、儿子、孙子早日回家。除了乌克兰人保卫国家，亦都有外国人入境参军。陈子旭坐通宵火车入境，车上面有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荷兰人，希望帮忙作战。两个人都有接受军事训练，但是感到资讯混乱，不清楚应该申请什么文件或者去哪里报到。陈子旭说荷兰人终于到基辅军营报到之后， 被问到有冇实战经验，佢话冇。而西班牙人有在伊拉克服役的经验，于是就被接受。陈子旭说，将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纳入指挥体制是一件难事，同时不少乌克兰人都想参军，亦都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接受。进入乌克兰的人少，逃离乌克兰的就有高达300万人，当中有200多万去了邻近的波兰。香港记者胡展由台湾出发，在3月18号到达波兰。他有一次在洛斯拉夫的车站见到一个乌克兰难民，好像是终于到达了他要到的目的地，见到希望。
跟住见黑咗佢啲义工路，咁啊啲义工话：喂，你埋嚟饮杯嘢先啊！哇，个车成个崩佢咁啊吓咁嘅。
胡展话：通常难民嚟到华沙之后，几日之后等到相关文件就会离开，转到下一个地方。佢听过当地教会人士话，依家离开乌克兰嘅都有一定经济能力，例如一啲难民有亲人喺外地，清楚自己要去边度。亦都有啲系一班难民，当中有处事成熟嘅人，清楚要申请咩文件，问题唔大。但佢都见到有一家难民，包括妈妈、12岁嘅女同4岁嘅弟弟，喺华沙中央车站住咗8日，系一件颇罕有嘅事。因为想留喺波兰嘅人，应该唔太难揾到热心嘅波兰人接待佢哋翻屋企。佢亦都见过两个乌克兰少女，身上冇护照，想转到加拿大，因为有亲人喺嗰度，但又冇佢哋嘅联络方法。喺难民营，有西班牙义工建议少女去西班牙，结果佢哋接受咗。但胡展担心佢哋唔识西班牙语，连西班牙首都喺边度嘅基本知识都冇。令胡展感到庆幸嘅系，佢访问咗几位乌克兰母亲，都话到咗波兰几日，细路仔已经安排咗去幼稚园上堂。胡展曾经采访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形容华沙中央车站仿如香港理工大学被围困时的情况，车站入面全部都是人，有一阵酸馊味道。他指的是一班人被迫暂时在一个地方逗留，卫生情况不太好，到处都是外界捐赠给难民使用的物资。
我觉得是有些有好，都挺有这个香港理大几时感的，即尤其是望住啲物资站，即尤其是我有去几多个难民营咁样啦，即望住啲难民营嗰啲物资站咧，喂，完全系玻璃同中大嚟嘅，即嗰啲几时感出晒嚟啦。
佢又话，
不如系咪要打仗先至会出现个咁样嘅资源站，先出现咁样嘅规模嘅嘢？喂，我哋当年2019年究竟系经历紧啲乜嘢嘢，先至会出现啲类似嘅场面咧？
佢又话，佢同难民介绍自己嘅时候，会话自己系嚟自台湾嘅记者。慢慢同对方讲咗一阵，先会透露自己本来系住喺香港，后来先因为安全原因搬到台湾。
我觉得乌克兰人啲难民系知道台湾嘅，即系一讲喺台湾，佢哋都会有反应嘅。系啦，跟住佢讲喺香港，都知道香港发生过咩事咁样嘅。咁系咯，同埋我问咗啲问题，我少不免要讲自己经历咁样啦。咁所以其实佢哋对香港嗰啲嘢系有认知嘅。
胡展回想到佢自己好在意问关于乌克兰人身份嘅问题，点解佢哋觉得自己同俄罗斯人系有分别嘅？有啲人会答系因为细个嘅时候睇过嘅一本小说或者系听过嘅歌。
其实寻日有一个系同我讲话，因为佢阿妈系讲乌克兰语嘅，咁所以佢一直都大，佢由细到大嗰个 region 睇嗰啲电视。即係嗰啲都係俄羅斯嘅 stereotype 電視，就會話喂，俄羅斯即係佢哋會不斷灌輸，就講烏克蘭語咧就係戰種，講烏克蘭語就係垃圾，講烏克蘭語就係冇文化。咁佢就會覺得啊，冇理由啊，我阿媽由細到大都講烏克蘭語嘅喎，點解我阿媽講嘅語言就會係冇文化，就會戰種，就會垃圾咧？咁跟住會引起佢 research， 咁跟住慢慢之後會發覺。原來不是的，原來不是這樣的事的，即是他發覺就原來這些是 stereotype 的，他們想令到我們覺得自己不是難人。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仍然未受控，星期四新增超過13000宗確診病例，累計超過108萬人染疫。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最新五大社會指標顯示，繁榮指標下跌到去 3.98 分，創1997年6月有紀錄以來的新低。 安定指標亦錄得顯著跌幅，只有 3.91 分，創了一年半以來的新低。有前區議員批評港府防疫政策朝令夕改，導致市面蕭條，市民恐慌。數字反映連一向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市民都開始對防疫政策失去信心，認為相關指標是對當權者的警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接近三个月，星期四即是3月24日新增超过13000宗确诊，再多201宗死亡个案，连续第六日少于20000宗确诊，累计超过1,080,000人染疫，死亡个案一共6557宗，整体死亡率是0.6%。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3月22日召开记者会，公布繁荣、安定、自由、法治、民主五大核心社会指标最新民调结果。呢一项调查在3月7日至11日进行，以电话随机访问1000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居民。结果显示，以10分为满分，五项指标全部不合格，通通低于5分的合格水平，其中自由指标得分最高是4.92分，其次是法治指标得4.36分，繁荣和民主指标同样是得到3.98分，最后是安定指标只有3.91分。繁荣和安定指标对比上个月的调查同样录得显著跌幅，分別下跌0.99和1.03分，其中繁榮指標更加創1997年6月主權移交以來的新低紀錄，安定指標亦都創一年半以來的新低。出席記者會的前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余德寶表示，繁榮指標創1997年以來的新低，反映一些向來支持政府、抱住繁榮穩定為目標的建制派人士，亦都開始對政府的抗疫政策失去信心。他認為相關指標是給當權者的警號。
咁呢個絕對咧係俾緊當權者，特別係香港政府咧，係一個警號嚟嘅，即係代表緊一啲保守嘅人士啦，一向支持政府、支持繁榮穩穩定嘅人士咧，對住近期咧政府嘅一啲施政啦，特別係可能防疫政策咧，係失去信心。短期裏面咧就睇唔到香港咧係可以迅速咁回復翻咧繁榮穩定啦。如果大家理解咧，就可能一般民主派嘅人士咧，或者支持者咧，就傾向會睇咧就係民主啦、自由同埋法治嘅指數嘅。但係你睇到今次咧，連建制派嘅支持者咧，對於政府嘅施政咧，亦都唔太滿意啊。所以咧，直接就反映咗繁榮同埋穩定呢兩個嘅指標上面啦。
余德寶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導致百業蕭條，失業率創新高至到4.1%，令到很多建制派人士，包括政商界、立法會議員和一般市民，都批評政府防疫政策失誤，導致疫情嚴峻，短期內都不會做到政府所說的清零，很多市民都覺得回復繁榮可能遙遙無期。
大家亦都心中有數，呢一次嘅疫情咧仍然係嚴重，每日係講緊過萬宗嘅個案，短期裏邊咧睇唔到疫情係會可以咧做到政府所講嘅清零或者係動態清零，感覺上咧要令到香港回復翻繁榮咧，仍然係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所以某程度上，就算政府最近啦做咗啲措施或者係政策咧，係希望係可以穩定翻。即係市民的心，包括啦保就業的政策啦、臨時失業補助計劃啦、消費券計劃都好咧，呢啲去輔助業界啦、市民振興經濟。
余德寶認為，政府推出多項支援受影響行業的政策，包括保就業基金、臨時失業支援、消費券等等，可能令到下個月的繁榮指標短暫上升，但是對長期受影響的市民和業界來說，這些政策只是杯水車薪。他認為香港重建繁榮或者需要更長時間。余德寶表示，安定指標下跌亦都反映市民覺得社會不安定，他認為這些不安定的因素是由於政府朝令夕改的防疫政策，包括全民強檢、禁足的謠言，導致市民恐慌性搶購。
其實即係香港好少出現搶救潮啦。咁但係就因為呢啲消息一出咧，市民就要忙於去搶廁紙啊，忙於去搶防疫物資，或者咧甚至係要趕尾班車去剪頭髮。咁呢啲都係一啲不安定嘅感覺嚟嘅。咁相比起早幾次嘅疫情咧，呢一次政府嘅政策朝令夕改咧，基本上係差唔多幾日就發生一次，包括突然之間就係煞停呢個全民強檢啦，包括咧就係限聚令嘅鬆緊不斷喺度改啦，有陣時八人，有陣時二人，有陣時四人，或者突然之間關閉或者開放呢個範圍啦，停晚市等等，相信咧好多市民或者業界咧都係感覺到好憂慮同埋不安定。
余德宝表示，特首林郑月娥应对谣言的表现不理想，即是叫市民不好听、不好信、不好看，完全不能够释除市民的疑虑。
即是为什么政府不能够去压止或者澄清这些谣言呢？原因是政府过去多次就在这里即是制造这个谣言，或者是誤導了市民啦，即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即例如他可能幾日前就講到明不會禁晚市，但幾日後呢就進行禁晚市了，所以產生呢就是市民之間和政府之間有一定的不信任咯。所以有什麼建議給政府呢？就是政府日後的政策必須 要更加統一和準確啦，才能夠挽回到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大家才會即能夠生活安定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安定繁荣是香港八十年代初期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背后最重要的政治论述。钟建华表示，香港民研前身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1997年六月底主权移交之前进行同类民调的时候，繁荣指标当时高居榜首，获得8.05 的高分，亦都是唯一一项指标曾经得到8分以上，但是经过25年至今次的调查跌到一半都没有，只有3.98分，反映北京对一国两制繁荣安定的论述相当失败，其余四项指标亦都同1997年的调查相比差一大截。
咁就话由最高最低之间得一半都不够。啊！亦都係最即係可能如，如果你話北京四十年來嘅一個主要論述都係安定繁榮嘅話咧，咁呢個真係
失敗，
好失敗啦！真係啊！即係你最強調嗰兩個，一個就3.98，一個就3.91。咁其實就即係好明顯，即係你講得更漂亮都冇用啊！而且我亦都睇翻啲資料啦，呢五個指標即係全部都試過七分或者即係除咗民主之外啦嚇。全部另外四個，除了剛才講的繁榮8.05分最高之外，另外那三個自由、法治和這個安定都曾經去到七分以上的、啊、即而且呢就其中有幾個都是在都是同樣在97年最後一次的民調裏面比較高分的，那你看到個情況了，那這個都是一個即很不幸的結果。
钟建华认为部分指标的下跌是受到疫情影响，但是难免令人忧虑香港的前路。他认为就算今年七月换特首和政府换届，都未必能够即时带来新的转变。
特首选举其实是我相信跟十二月底的立法会选举一样、嗯、大家都是
躺平
的多的了，都是关到什么事呢、啊，即係而家都唔知邊個出嚟選，而家爆咗幾個出嚟都唔知乜人嚟㗎咁樣嚇。當然大家知道嗰幾個唔會有機啦，咁但係就算有機嗰啲咁大家都對嗰班人唔會有太大期望㗎啦，好坦白講係嘛。咁所以我相信短期唔會有啲咩好重要嘅因素影響，會令到個嗰啲指標升嘅。不過如果你要整體改變香港嘅社會氣氛同埋令到香港人有盼望嘅話咧，我覺得即係過去幾年特區政府的施政以至北京的對港政策 是一個最關鍵因素的。我也不是今天才說的，即北京對港政策的長期錯誤是造成了即 這段時間，不單止這一兩年，即十幾年來香港內部爭議不斷。
经营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应对第五波疫情的策略 冇因应 Omicron 变种病毒传播率极高但是重症率较少的特性，只是沿用过去停市停业、围封社区、要求市民强制检测的政策，导致市面百业萧条，但是确诊数字仍然出现几何式的增幅。任伟豪认为港府应对第五波疫情的表现在两年多以来是最差，不单止令到市民觉得繁荣安定受到影响，甚至引起恐慌。他担心短期内都难以挽回市民的信心，香港回复繁荣可能遥遥无期。
几样嘢，第一就是防疫的措施收到最紧啦。第二样咧就是市民的恐惧咧，亦都去到好高峰啦，最高峰啦，我形容是因为个数字俾人睇到真系好高啦。咁市民点解咁恐慌咧？就是其实之前政府不断去又唔用唔同嘅方法去吓惊啲市民啦。咁佢目的就系谷针啦。OK， 咁市民咪真系惊咯。咁啊，真係會嚇驚咗佢哋，之後佢哋唔敢出街，咁咪唔敢做任何經濟活動。我都好擔心嚟緊嘅日子，即係 keep 住嗰個數都係一萬附近或者幾千嘅話，市民係咪都係仲係唔敢出街呢？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都好大劑嘅，因為就算陳茂波又推出呢一個嘅消費券啦，跟住又推出呢一個嘅保就業嘅措施啦，但係個經濟都係反彈唔到嘅話咧，咁基本上香港以後咧都唔會再見到佢再繁榮噶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普京侵烏戰爭困局亦都成為習近平的困境，兩位獨裁者戰前在北京的高調亮相令人懷疑習近平參與了普京的陰謀，中國疫情的突然逆轉令到習近平親自領導親自部署的動態清零模式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由此引發經濟政治的巨大代價，難免損害習近平的聲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另外最令人擔憂的是在戰爭和疫情陰影籠罩下的經濟形勢，就連中共官員和媒體都或明或暗地承認去年下半年習近平圍繞共同富裕的監管、清理、限制、整頓等措施是權力的任性，需要中共付出代價來到糾偏。中國網上流傳就是股災十年一遇、戰爭五十年一遇、疫情八年一遇，而三者同時發生為千年一遇，就恰逢習近平欲圖大業的今年，普京的威權禍害如何連累習近平的極權體制呢？中國疫情反彈將會令到習近平付出何種的代價呢？嚴峻的經濟前景會不會導致習近平二十大突破任期制出現變數呢？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表示，在俄羅斯烏克蘭問題上面，中國至今拒不予以譴責，這些反映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個人的道德水準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美國獨立建國之後，前五位總統裏面有四位都是來自維吉尼亞，他們分別是喬治華盛頓、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美国的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是新英格兰人。18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里面，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最被看好的四位候选人之一，而同时美国西部的政治力量亦不断的壮大。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得到的选举人票最多，总共99票，但是未能达到当选需要的131票。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排在第二位，得到84票，跟着下来是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41票，然后是肯塔基州的亨利·莱克37票。但是这四位候选人都未能得到当选总统所必须的131张选举人票。 选举结果提交国会众议院裁决，众议院决定对排在前三位的候选人投票表决，这个就意味着国会大佬亨利克莱已经出位，剩下的三位候选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克莱的支持。财政部长克劳福德在大选前身患重病，健康状况十分差，克莱觉得克劳福德的身体状况无法升任总统职务，因此决定不支持他。在剩下的阿当斯和杰克逊两个人之间，克莱不认同阿当斯的政策，但是他相信阿当斯学识渊博，能力过人，能够升任总统一职。克莱并不喜欢1812年战争中新奥尔良一役的英雄将领杰克逊，他知道杰克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且脾气暴躁，克莱认为杰克逊不会是一位出色的总统，因此克莱决定支持阿当斯，但是又不露声色。克莱的几位朋友前去拜访阿当斯，对他说如果阿当斯当选总统后能够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的话，克莱在西部的支持者会非常高兴。阿当斯对他们说，如果西部的选票投给他，他一定会在内阁里面任命一个西部的人，但是不肯保证这个人一定是克莱，亦不肯保证内阁职务一定会是国务卿。克莱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他支持哪位候选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已经选择了阿当斯。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费城报纸《哥伦比亚观察家报》一月下旬发表一篇无署名的读者来信，指责克莱和阿当斯达成秘密协议。信中说，克莱会支持阿当斯，作为回报，阿当斯将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这封读者来信使到克莱非常之愤怒，他出面公开辟谣，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同写信的人决斗，如果这个人敢站出来的话。克莱出卖选票支持阿当斯的传言引起很大的风波，但是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克莱要求对此事展开调查，但是写信的匿名者从此销声匿迹，克莱相信是杰克逊的支持者在这里捣乱。2月9号早上，华盛顿飘起雪花，国会将在这一日投票选举总统。正午时分，参议员走入众议院参加投票，选票清点后发现没有候选人胜选，参议员离开之后，众议院开始投票。每个州有一张选票，阿当斯对拿到12个州的选票好有把握，克劳福德得到4票，杰克逊得到7票，问题出在纽约。纽约州支持和反对阿当斯的众议员都是17位。只要任何一位反对派倒戈，使阿当斯拿到纽约的这一票，他就是总统了。反对阿当斯的人之中，有一个很有钱的老人，叫做斯蒂芬·范伦塞勒，他是奥尔巴尼选区的众议员。他以前支持的不是克劳福德就是杰克逊，但是现在他揸不定主意。亨利克莱那一日上午将伦塞勒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跟他倾偈，当时丹尼尔·韦伯斯特亦在场。他们两个人对伦塞勒说，阿当斯的当选决定着国家的安危，伦塞勒手中的一票是整个国会里面最重要的一票，最终将决定美国下一届总统的人选。听了克莱和韦伯斯特的话，伦塞勒更加糊涂。临投票前，伦塞勒还是拿不定主意，他伏在台上恳求上帝帮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伦塞勒祷告完之后，擘大双眼看到自己脚旁边的地上有一张写着阿当斯名字的纸条，伦塞勒执起纸条塞入投票箱。阿当斯因此赢得纽约州的支持，当选为美国的下一届总统。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前往阿当斯的住所，向他传达这个好消息。 其中一个人后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他说汗珠顺住他块面向下滑，他由头到脚都在度震，紧张到几乎不能够站在度讲话。那晚阿当斯平静落嚟，总统门罗在白宫举行盛大晚会，阿当斯、杰克逊和克莱都应邀参加。晚会上阿当斯和杰克逊终于见面了。杰克逊当时正揽住一个年轻的姑娘，杰克逊说，你好啊阿当斯先生，我只能够给你我的左手，你都见啦，我的右手不得闲啊，我希望你一帆风顺。阿当斯冷淡的回答说，好啊，我都祝杰克逊将军一切如意。两日之后，阿当斯对门罗说，他决定任命克莱担任自己的国务卿，他说这做是因为西部各州对他的支持。克莱花了整个一星期的时间考虑是否要接受阿当斯的任命，他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大多数人都主张他接受，他们指出阿当斯的内阁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代表西部利益的人，他们还说担任国务卿对克莱今后选总统大有帮助。克莱接受阿当斯的任命，他表示他愿意出任阿当斯的国务卿。在这个之前，杰克逊将军始终拒绝相信克莱和阿当斯之间有什么秘密协议，但是如今他对此确信无疑。他写信给朋友说，以前有个这么明目张胆的腐败吗？如果用选票去卖官，不是贿赂的话又是什么呢？杰克逊的很多支持者都不相信约翰·昆西·亚当斯能够升任共和党领袖的职务，他们认为克莱会伺机夺取共和党的领导地位，并借此帮助自己当选下届总统。杰克逊本人是参议员，参议院就克莱的任命投票时，他投了反对票。投反对票的另外还有13个参议员，但是他们毕竟势孤力弱，无法阻碍克莱进入内阁。虽然距离下届总统选举还有整整四年，但是杰克逊将军立誓下次绝对不会输。他离开华盛顿返回田纳西之前写了一封信，没几耐就传开去。杰克逊在信中说，为了国家利益，我成为一名士兵，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困难，我感谢上帝俾我克服重重困难，我对克莱冇任何义务，我将自己交俾一个更加廉洁嘅法院，依靠爱国诚实嘅选民明智嘅判断对我做出裁决。杰克逊将军返回纳什维尔休整，计划自己嘅下一步策略。他当时仲系参议员，他思前想后，最后决定辞去参议员嘅职务，摆脱华盛顿嘅政治，专心培养政治力量，为1828年大选做准备。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起在外面散步。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in the mood 以及 go with the flow。
Hey, Li Hua, it's so beautiful outside. The sun is shining, and I'm so happy it's Saturday because we can go out and enjoy the perfect spring weather.
是啊，真是鸟语花香。这种天气出去出边行下，简直是超级享受来的。
You know, I'm really in the mood for taking a long stroll and eating brunch at a cafe with outdoor seating.
什么叫做 in the mood? 你怎么说？心里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是不是压力太大啊？在出边散步是很惬意的。为什么会令到你 moody, 心情不好的？
No, in the mood means that I really want to do something, and it can be said in a few different situations.
所以你刚才说 you are in the mood to go for a stroll and eat brunch outside, 其实是你有兴趣在外面走下吃点东西。
Exactly. Are you in the mood to go for a walk and eat brunch outside?
只要天气好，我随时有兴趣出去走下的。 I'm always in the mood to take a walk outside.
Well, since we're walking to brunch, what kind of food are you in the mood for?
I'm in the mood for a tasty sandwich with extra cheese. 我现在最想吃就是一份好味的三文治，里面有好多芝士的。
I'm in the mood for a salad and a glass of iced tea.
咁等阵你有冇兴趣去睇场戏啊？ Are you in the mood to catch a movie after we eat?
No, Li Hua, I'm not in the mood. Today is such a beautiful day. I want to spend time outside soaking up the sun.
咁讲，如果我要表达自己唔想做某一件事，只要话 not in the mood， 咁就得啦。
Yes, you can simply say you're not in the mood whenever you want to express that you're not interested in doing something.
虽然天气好，但系我仲系唔想成日喺出边晒太阳。That's bad for your skin, Larry. 对皮肤唔好噶。
Oh, don't worry. I brought some sunscreen lotion. If you put this on your skin, it'll protect you from getting sunburned.
天气预报话听日会落雨，咁 will you be in the mood to see a movie then?
Of course, I'm always in the mood to see a movie on a rainy day. Li Hua, don't worry about directions or picking a place to eat brunch. We're walking down to Eastern Market, so we'll find a place to eat when we get there.Just go with the flow, okay?
Go with the flow? 你是说我们应该跟着人流行？我们要去的是 Eastern Market. 这些人是行相反方向去城里面上班的。
No, go with the flow means to accept things as they happen and participate in the current activity.
但是 Larry, 去哪一道一定要有计划才得的。如果不是会挡失路啊。
That's the point of the phrase, Li Hua. Go with the flow means to go in one direction without any prior planning.
你头先讲嘅 go with the flow 意思系向 Eastern Market 嘅方向行，随便搵个地方食嘢。
That's exactly what I mean. It's spontaneous to go with the flow. There are so many places to eat brunch in the Eastern Market area, so we can just go with the flow and choose a place that looks good when we get there.
Go with the flow 唔系我嘅习惯。我去一个未去过嘅地方，出发之前一定将路线图查好。如果唔系啊，我绝对唔会出门噶。
Well, going with the flow today will be an exciting experience for you, Li Hua.
你讲得有道理，我太依赖互联网了。如果漫无目的的随便行，好可能找到不少有趣的地方。
You know, Li Hua, you can also shorten the phrase go with the flow by saying go with it.
咁即是说 go with the flow 同 go with it 两种讲法可以通用？
That's right, Li Hua. If I tell you go with the flow or go with it, both sayings mean to be spontaneous,and accept things as they happen.
中文里面这个就叫做顺其自然。好了好了，我的肚子开始叫了。Let's go with the flow and eat brunch.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in the mood， 意思就是指有心情去做某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go with the flow， 意思就是指顺其自然。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